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爱我，就爱我到底。你以爱我到底的爱来扶持我的软弱，谢谢你赐给我你的爱，让我承受你在爱中，你赐给我的新生命。主耶稣，能爱你是我莫大的福分。求你加添我，能够更多的领受你的爱，更多的认识你的爱，更多的充满你的爱，更多的能够以爱还爱，用我全部的生命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的爱你，爱尽人如爱我自己一样。主耶稣，你的爱是圆满的，你的爱是圣善的，让我们在你的爱内成为完全的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主耶稣，求你让我们能够以更大的爱来寻觅你，让我们带着饥渴慕义的心，就像聘鹿渴慕着溪水，我们渴慕你的爱。渴慕你爱的活水，就这样深深的渴慕，向着你快跑。请看，我们已来到你的救恩的泉源，求你赐给我们宜人的溪川，生命的活水。你将圣灵的活水从你宝座上涌出的活水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，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让我们充满你爱的活水，充满你的圣灵，领受你圣灵的能力。你的圣灵就是爱，就是要我们惊艳到你那圆满的爱，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爱中，依靠你圣灵的能力来爱你。求你按照你的应许，那爱你的，你就要向他们显示你自己。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，让我们见到你荣耀的面，让我们听见你永生的话，让我们尝到你爱是何等的甘饴，让我们碰触到你那真实的爱。主耶稣，求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、你的荣耀里，属于你，亲近你，在你的爱中。主耶稣，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这一份对你的认识，你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向你完完全全的敞开，好能承受你的爱，充满你的爱，充满你在爱中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。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，让我们听到你生命的话。主耶稣，唯有你有。永生的话，离开你，我们真不知要投奔谁。主耶稣，你的话一来到，我们就把它吞下去。你的话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欢乐，生命的安慰。求你照亮我们心灵的眼目，让我们看见你那荣耀的面，看见你真实的救恩的手，在我们生命中。你做的那神奇美好的事，主耶稣，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，求你按照你的爱，你成全的旨意，自由的在我们中运行，让我们属于你，让我们能够亲近你，惊艳你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让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三节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神喜欢把他的丰富赐给我们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一切丰盛、一切美好、一切富裕，神都喜欢。赐给我们，而这一切的丰富， 远超乎我们能够承受的尺度，他就把他的国赐给我们，就是那一个全人永生慈爱的主。他为我们所准备的国度，就是在这一个国度里，他一切的丰盛美好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国度里享受他的丰富。那么，他也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承受他的国，如何能够尝到他天国里的丰富呢？这里提到的就是虚心的人。就是在灵里谦卑，灵里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渴慕依靠。英文圣经就是这样描述的：poor in spirit，把自己当作是 insignificant，就是我们的贫乏，我们的空虚，我们是多么多么需要神。他的丰盛进入我们空虚的生命里，这一个 poor in spirit，灵里贫穷，就是一个极大的谦逊的灵，就是怀着依靠的灵去依靠他。我们承受了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丰富，那么这一个虚心的人就是知道我所承受的丰富。只是神全部丰富的一部分，他还要给我更大的丰富，我们就要怀着这一个意识的心，谦逊的灵，灵里贫穷的这一份渴慕，我们就有一个生命的向他敞开的一个样式，能够受教，能够领受。当我们领受了很多很多的丰富，不要骄傲，骄傲就不是谦逊，也就不是这里的虚心。所以不要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，而要怀着依视的心，因为神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要把他的丰富赐给我们。这一个他话语里的丰富，我们都亲身的体验到、尝到他的话、他的诫命，他向我们所说的，要我们做的事，就是要我们承受他话语里那一个应许的丰盛。他不要我们做的事，就是让我们免于凶恶。他愿意让我们领受他的丰富。当我们带着虚心、谦卑的领受，我们靠他的话而活着。我活着不是靠我自己活着，靠着自己活着就是骄傲，不靠神。那么靠神不靠己，就是这里的虚心，一个完全的依恃的灵。空虚的灵，神贫的灵来依靠他，就不断的尝到他给我们的丰盛加丰盛，美好加美好。神保守我们，他也愿意我们是一个虚心的。为此，不要把神的恩典当做理所当然的，我该得，不，我不该得，但是我却得到了，是因为神多么多么的美好，他要我们感谢他，试试感谢，我们对他向我们显示的一切美好事，他使得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，都造就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。我们怀着依恃的心，我们不要骄傲，我们要感谢他照顾我，让我成为今日的我，是因为他救恩的手，绝对不是我比别人好，也不是我有什么堪当值得的，我没有好到一个地步，他堪当为我舍弃他的性命，我没有好到一个地步，他要从天上 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来到这一个罪恶的世界，也包括我活在罪恶中的可怜的人，是他的怜悯，是他的慈悲，是他的爱，不是理所当然的。他爱我们，就爱我们到底。在起初，神在爱中创造了人，把一切交给人掌管。他天天跟亚当趁着晚凉的时候，在圣灵的风中，他们在美好的乐园里，他的国度里散步。神会向亚当诉说他的爱，也教导他，告诉他这是多么多么美好，多么多么美好的状况。为什么这美好的状况，我们现今的世界看的不是这个样子呢？就是没有感谢他，没有敬畏他，没有听他的话，犯罪得罪他，这罪就带进了死亡，死亡就进入了世界。这罪带出了永活的神，跟我们有死的生命就不能够像那一个圣洁的神，在他的圣洁的爱中，当我们也活在圣洁里的那一个美好的状况下继续的往来。这一个隔阂，亚当就迈向了死亡，他对神的认识立刻死了，他就活在害怕里，他被逐出了乐园。然而，耶稣基督他就来寻觅我们，他还是带着极大的爱，再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，再一次的机会，他就是这样的不断的给我们爱的机会。他来到这世上，他把我们从这世界里赎回来，召叫我们跟随他走义路，我们就能够跟随他，常常听到他向我们所诉说的话。当他来到这世上，他在加利利海边，在那一个岸边行走时，他呼召了彼得、安德烈来跟随我。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，这一份呼召，彼得跟安德烈就抛弃了一切，跟随他，就跟随他有好多好多的丰富。这一些丰富就是常常跟神在一起，常听到他的话而有的丰富。而神要给我们的丰富，是我们所经历的，不论我们经历了多么的丰富，还有更大，我们还没有经历的丰富，那经历的丰富只是基础，那凡有的还要再给他。主就是这样的，带着他的门徒、使徒，不断的教训他们。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26章，主耶稣基督，他来到这世上的使命，就是要救赎我们，要救赎所有在罪恶中丧亡的人，使我们信他不致丧亡，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。他要完成他的救恩，就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吃他的肉。他就是太初有道的道，就是圣言。他的话一来到，就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基督他自己，他的话就是真理，他是真理，他的话就是一切的真理。不论他说哪一句话，我们听了信了，我们的生命就好了。不论他警醒劝勉我们，我们不要做的事，我们做了就有很大的危机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，他在这世上，就是历史中的耶稣，他所吃的最后一顿晚餐，也就是他渴望又渴望跟我们吃着逾越节的晚餐。逾越节，摩西带着以民出世界、出埃及的那前一夜，他们是吃逾越节的晚餐，而这逾越节 是耶稣基督这真实的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的预象。那么，这一个最后晚餐所吃的，就是这逾越节的羔羊，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喝的就是他的血，好使我们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活到永永远远。当他们吃了主的肉，喝了主的血，主耶稣就对他们有一段话。我们刚才也吃了主的肉，喝了主的血，我们按照主他的命令，我们擘饼纪念他。我们吃了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就跟他紧密的在一起。他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在他里面。就是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能够承受他给我们的恩惠，他的肉进到我们里面，就是他的话，我们因着信，本来是在他那里，那么因着信进到我里面，本来羔羊的肉，生命的粮是他，那么我把它吞下去，吃下去就进到我里面，他的话进到我里面。他的生命的粮进到我里面，就会在我们里面会消化、消化、消化，就让我们对他的话有体验，让我们能够有好的生命，能够承受他更多的丰盛、更美好的生命。我们读31节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这也是耶稣基督受难以前的那一段。神安排的时间，主跟他们吃了逾越节的晚餐，又跟他们在这一个珍贵的时刻说了一些话，很长很长的话。而在这话的末期，主这样说：“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指着耶稣基督的每一句话都一定要应验。为什么？”这一些话都要应验呢，因为这一些话就是神启示我们，他如何打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如何救我们出离罪恶，进入他的丰盛里的这一个过程，这一个圆满的过程，丰富的过程。因为经上记载说，我要击打牧人。羊就分散了。主知道他要受击打，当他受击打，他的羊在这一个状况就会分散。但我复活以后，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他说的话，我们要仔细的听。我们不懂，求圣灵光照启示。让我们能够明白，圣灵的工作就是在里面启示我们，又在环境中给我们印记、记号，帮助我们里面的启示跟环境中的记号，能够知道主耶稣向我们所说的话，让我们能够深深的明白知道，主说：“我复活以后。”表示说他会死，他讲的话是这样的鼓励。如果只说我是会死，就不讲后面的，那死后会怎样啊？不知道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那我们真的更害怕了。他说我复活，意思就是死只是一个过程，而且他说3天后就复活，不久的时日就复活了。3天是。不长的时间，我都已经不知道活了，经历了几个3天，数不清楚的3天。那么，这不久，主就要复活。那么他复活以后，我们要怎样去见到他呢？他说：“我复活以后，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他要到加利利。”他指定的地方，那意思就是，你们如果想见到复活的我，你们知道要往哪里去。 我们要见到复活的主，就要靠着他生命话语的指示、圣灵的启示跟光照。这是一个好消息。彼得就说：“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”他其实并不是带着一个很不好的意思，他其实是不想跌倒，而且他要永远不跌倒，因为主说他要被击打，羊就要分散。那么羊分散了，羊会跌倒，可是他觉得主啊，你讲的不能说全错了，其实主讲的是完全的对。他说羊群都要分散，就包括彼得这一只羊。可是彼得却说：“我绝不会跌倒，虽然大家会跌倒，可是我不会跌倒。”这就不是虚心了，他有他自己的心里的骄傲，依靠自己的意志，依靠自己的思想，依靠自己的情感。因为我们的思想就像天离地有多高，我们的思想跟神的思想差距就有多大。为此，他要把天国的思想丰富我们的思想，把天上的那圆满的爱丰富我们的情感，让这一个天上永恒的、不改变的丰富，我们也爱神，完完全全不改变，是靠着神的恩典，不是靠着自己的办法。耶稣就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主带着极大的爱，就更明白地告诉他：“不像你自己想的，你绝不会跌倒，你今天就会跌倒，而是三次的不认我，在鸡叫以前就要发生。”彼得就说：“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绝不能不认你。”他真的相信他自己。我们相信自己，以为是可靠的，其实是不可靠的。只有神是可靠的。相信一切的受造物都不是可靠的。相信人都没有一个可靠的状况。只有神是可靠的。而他这样说，当时在场的众门徒都是这样说，表示大家都同意彼得说的，好像耶稣说的不被接受。这就是我们要警醒的地方。当我们觉得自己很有把握时，就是要从一个好的状况堕落下沉的那一个开始。当我们虚心依靠他，就是我们领受他的救恩，得到他的丰盛。我们得到了丰盛，我们继续依靠他，我们就会继续的在丰盛中。接下来，耶稣鼓励他们醒悟祈祷，他们就继续的不听。你会有第一句话不听，你就会习惯了不听第二句话，不听第三句话。感谢主耶稣，他还爱我们，给我们机会继续诉说他的爱。主在这里没有再跟门徒们说什么，因为他们都合起来不听。这一个完完全全的不听，可是主有他的使命。神给主耶稣向他们讲话的这一个时机满了，就是耶稣要进到下一个重要的时刻，救赎全人类，在各个他的十字架成为挽回剂，挽回我们的生命，复兴我们跟神之间新的关系。然而，在这一个时刻，主他照着经上的这所记载的继续在发生，圣灵却在动工，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8章，主耶稣基督被抓以后，西门彼得跟约翰还跟到大祭司的 院子去看会发生什么事。那一天很冷，我们看第15节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：“你不是也是这人的门徒吗？”他讲的是多么多么对，他就说：“我不是。”耶稣基督讲的那一个真实的状况，就在这环境中发生了。他说：“我不是仆人和差役，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，在那里烤火。炭火会在严寒的冬天给我们温暖。这一个炭火也可以使得不熟的食物变成熟的，也可以使得不洁的细菌，它会杀菌，会圣化洁净我们的生命。这一个温暖的炭火吸引着彼得在那里，而在那里烤火的时刻，他就在那里否认了耶稣。我们继续看第25节，彼得正站着烤火，他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，站着烤火，有人对他说：“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？”彼得不承认说：“我不是。”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，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，说：“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？”彼得又不承认，立时鸡就叫了。鸡为什么会叫？好巧合哦，不是巧合，是圣灵的管制。这鸡有的时候比人还要顺服，纵使全部的鸡在任何一个时刻不叫，可是这一个时刻一定会叫，一定有神拣选的，他所安排的，他要用的生命，或者这世界里他造的向我们讲话，这鸡叫了，那么鸡叫，可能很多人都听见，也有很多时候都听不见。我们曾经养鸡。在清晨的时候，鸡会叫，觉得好吵。那过一阵子习惯了，就听不到它叫了。也就是，纵使人都听不到，可是彼得一定会听到，因为这鸡是圣灵安排向着他讲话。那么彼得听到鸡叫，他就出去痛哭。为什么听到鸡叫会哭呢？因为他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应验了，圣灵使得鸡叫，圣灵使得彼得听到，圣灵使得彼得听到以后，而且圣灵使彼得想起耶稣基督的话，神还在继续借着他的灵向我们讲话，就是借着环境中他所安排的。传讲他的话，就是他在我们的重生得救的心灵、内心的深处启示我们，就是圣灵使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。约翰福音第14章，圣灵真理的灵会使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。约翰福音第16章，圣灵真理的灵。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中，就是让我们明白真理的话是什么意思。在不久之前，彼得听到耶稣基督当面向他说，他不懂，是因为他的心硬，是因为他的骄傲。那么，圣灵继续的在帮助他明白。当他明白了，他知道。耶稣对了，他错了，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生命的力量去承认、去做任何的事，他只能在那里哭泣。神知道我们的无助，他爱我们，他多么多么的爱我们。3天之后，耶稣基督死而复活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21章第一节。耶稣复活以后，第三次显现是在提比利亚海边，又向门徒显现。 这一个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，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。耶稣基督说：“我会在你们以先到那里。”他所说的话一定会应验，一定会成就。为此，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，就是相信。我们相信他的话，我们就进到了他话语所说的真实里。他的话给我们方向。那么，他真的在提比利亚那一个海边，就是加利利的海边，向他们显示。当他们在那里，在天黑时，昼夜劳苦，却打不到任何的鱼。第四节，天亮的时候，有神的时刻，神的地点，耶稣就站在岸上。门徒们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耶稣多么多么的爱他们，关心他们的吃。这是一个爱我们的神，他关心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，包括我们的吃，不论是属灵的吃下他的话没有，或是肉身的需要吃到肉身的食粮，以及魂里需要得着安慰的话语，他都注意安慰我们。当他向我们说话时，就是要打开祝福的门。他们回答说没有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，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。神什么都知道，我们要回答他向我们所问的，不是他不知道，而是他有美好的作为要继续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。就在这过程中，他显示他自己。当他们上了岸，我们看第九节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你们有吃的没有？耶稣基督有，都准备好了。耶稣基督的话帮助他们在昼夜劳苦，什么都打不着。主的一句话向右边撒网，就满满的有153条的大鱼收获。这一个满满的丰盛，就是神的话。神的话会创造，神的话是永恒，神的话是光，让我们知道，借着他的光明，把光明看见，让我们能够承受他的话，又是生命的食粮。让我们得宝玉，他的话是这样的，让我们充满肠道。他的话比极纯的黄金，让我们更满足，比极甜的蜂蜜，比蜂巢流出来的最好的蜂蜜，就是世界中最甜美的食物，还更要甜美。温暖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从里面就尝到他话语的甜美。他其实愿意我们怀着一丝的心，天天都靠着他的话而活。是虚心的人，就不断尝到天国里的丰满。耶稣基督在哪里供应他们这一切呢？就是在加利利的海边。就是在炭火的上面有鱼有饼，这一个炭火是耶稣准备的。为什么要有炭火呢？就是耶稣要恢复彼得的生命。就是不多几天之前，3天前，在炭火旁发生了什么事？彼得3次否认了耶稣。就是在鸡叫后，他心都碎了，就在炭火的旁边，他在那里哭泣，却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。感谢神，他把我们带到了我们靠自己的办法已经绝了路，没有办法时，他就显示他的办法。他的办法是永恒的，是真实的救恩，是赐给我们生命的道路。 进到永恒生命里的这唯一的道路。这是神在讲话，借着炭火向他讲话。炭火的意思就是有光，有光。这个光是温和的，也带着神的爱去温暖他。就在炭火旁边，那是在大祭司的家中，好像大祭司的家应该更好。这里是旷野，加利利的海边，好跟不好，不是在人的想法中，而是在神的启示跟作为里。他在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，他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。我们以为的好，若离开了主，把主关到门外，那么教会就是一个堕落的这一个神不在的地方，就会有吵闹，就会有意见分歧，就是启示录第三章所说的老底家的教会。耶稣是站在门外敲门，那么大祭司是神在那一个时期他所安立的属灵的最高的权柄的住所，应当是圣洁的。那么，怎么变成了贼窝，在那里钉死耶稣？在那里有很多的罪人，也让人在这一个罪恶的氛围里非常的害怕。彼得就是在那里跌倒了。虽然还有光，但是我们没有把光藏在我们的心中，就是主的话，就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，跟随主正义坦途上的光明，就是我们内心的光，不变的真理的光，也是我们环境中间真实的光。这一个炭火是环境中的光，也是真理，神要在里面启示彼得的光。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而主愿意他们也拿一些捕获的鱼一起在那里炭火上，变成了香喷喷的鱼和饼，让他们得饱遇。这炭火上面有好的食物，也就是我们也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神。在圣灵的火中，在祭坛上，我们的生命会成熟。烧掉的是不成熟的，依靠自己的牧草禾秸的，而存留的就是杂质除掉之后的金银宝石，好使我们的生命成全。这一个祭坛，也就是神呼召我们，要能够死于救人，活于基督的地方。当他们吃饱了，第十五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主使得他们都吃饱了，得到了饱足。吃主给的食物是非常大的享受，这一份享受主的同在，吃饱了。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，这时耶稣跟他讲重要的话，这一个极重要的话，耶稣说什么？耶稣是对着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一个这些英文用的是 others do，就是你对我的爱跟其他的人对我的爱，你有比别人更深的爱我吗？为什么主指着他的名问他这句话呢？而这句话是要他跟别人比较吗？而这句话，就是耶稣在三元祈祷之前，最后晚餐之后，跟众人讲的，牧人要受击打，羊群都要失散的那一个时刻， 耶稣基督说的话，而彼得的回答是：众人都会跌倒，我不会。是彼得要跟别人比，那么你真的是比得过别人吗？而耶稣就对彼得说这话。那么这句话为什么当时不说？你比别人更爱我吗？主没有说。主为什么没有说？因为彼得不愿意听，主知道。他在准备他能够听的时候，向他说。那么主把这话在他的心中准备了这么长的时间，而且一直在安排，让他听了主的话，网了那么多的鱼。这就是彼得第一次碰到主耶稣的经历，让他想起昼夜劳苦，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鱼，可是耶稣的一句话就让他完完全全的大丰收，网到了连网都几乎要破，两只船几乎都要沉的大丰收，又再次的显现在他的面前，因为耶稣基督。昨天、今天，直到永远，他都不改变。为此，我们不要忘记起初的爱。神对我们讲的第一句话，对我们生命中有很重要的启示，因为那是信德的创始者阿尔法，他开始他的话给了我们新的生命。他又是创始成终的欧米伽，信德的完成者。他要完成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他要完成的，而在那过程，他就不断的给我们继续他的话语。所以主问他说："你比这些更深的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"而彼得说："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"彼得不是不爱主，他是爱主的。他就回答说："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可是主问他的是，你比别人更爱我吗？"是有一个很深的意思。而主所问的这一个爱，是用了希腊字的神的爱 agape 的爱。就是永恒的爱，不改变的爱，圆满的爱。你是用这神的爱，这一个属灵的爱来爱我吗？而彼得回答的是 philia 的爱，朋友之间的爱，亲情之间的爱，人之间的爱。他回答的却是我以人的爱，婚礼的爱，爱你。你知道我是这样爱你的。那么耶稣听了他所说的，耶稣跟他说："你喂养我的小羊。"神要彼得知道，也要我们所有要侍奉神、喂养神的小羊，必须要有的。唯一的重要的这一个条件就是爱，用发自我们内在的爱去爱主的羊。那么你爱他，你就会去喂养他，你会喂养他。当他不能够好好的吃，当他有病时，当他软弱时，你更会慢慢的喂他，去喂他。而主耶稣愿意彼得有这样的爱，就用这一个神给他的爱来喂养主耶稣交给他的小羊。第16节，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"为什么耶稣第二次又要再说这句话呢？"这第二次对他说的。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这个爱仍然是 agape 的爱。 因为彼得并没有回答耶稣基督，你用 agape 的爱，神的爱，圆满的爱来爱我吗？而且比别人更深的爱我吗？第二次，你这样的爱爱我吗？而彼得第一次的回答是，我用魂里面的人的爱来爱你。那还不够，主要继续的问他，你要这样的爱我吗？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彼得回答的还是人的爱，philia 的爱，因为他对神的爱还需要神的帮助落实在他的生命中，他对神的爱还需要神在爱中装备他，变成圣洁的、圆满的、没有瑕疵的。爱永存不朽的爱，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里所说的爱。爱是含忍的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不以不义为乐，却以真理同乐。是凡事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。你把神的这一句话打折扣，就不是爱神。用神的爱，圆满的爱来爱他，是凡事相信。这一个相信是有生命的，是凡事盼望，就能够带着不改变的盼望。因为神的爱给我们生命的话是不改变的，是不消退的，是永恒的，是不变的。那么这一个不变的爱，因着我们的信。就成为我们那一个未见之事的确证，所希望之事的担保。这一个希望，我们都盼望承受神圆满的爱。这一个盼望，神会满全我们，让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怀疑，叫做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。这一个盼望。也是耶稣他自己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得光荣的盼望跟希望。这是哥罗西书的第1章27节那里所说的。耶稣在我里面，住在我里面，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。耶稣住在我里面，就是道在我里面，圣言在我里面，他的话在我里面。他的话在我里面，成为我得光荣的希望。他的话在我里面，就是因为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他的话，就在我们里面，成为得光荣的希望。他的话就是他自己，他就是爱，他就是光，他的光就在我们里面，把我们带到他完完全全的荣耀中。光明里，这是耶稣基督，他永恒不变的话，他的荣耀要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。这个希望会带着我们进到这一个真实耶稣基督的荣耀中。这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也是凡事忍耐。因为神的爱就是神自己，神的爱是含忍的、恒久忍耐的、凡事忍耐的。这个忍耐也有一个字叫做 long suffering，圣灵的果实一结出来就是9个果实一起结，圣灵的9个果实。就是仁爱，是爱、平安、喜乐、忍耐、温和、良善、忠信、柔和、节制。这一个神的爱是喜乐的，神的爱是平安的，神的爱是忍耐的，long suffering 就是一个很久忍耐都不改变的、永不止息的爱，永远的爱。神要把这个爱。完完全全的给我们，这是我们 原来所没有的。他把这一份爱给我们，就是这爱生了我们，我们的灵重生了，他就住在我们的灵里，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要把我们在他的爱中圣化，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像神一样的完全。这一个完全的爱，神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，他忍耐这么久，才跟彼得有一个机会说：“你爱我比别人更多吗？”那么，这一个彼得，他认为我爱你，我绝不会跌倒，别人会跌倒，纵使别人会跌倒，我也绝不会跌倒。主就问他：“真的吗？”而且他真的跌倒了，神显示他生命的实质，神也显示我们生命的实质，帮助我们，是因为神爱我们，没有弃舍我们。如果他气死我们，我们早就化为乌有了。就是他爱我们，就以爱我们到底的爱来爱我们。神给我两个可爱的女儿，她们的个性不一样，我爱她们，都是发自我内心对她们全部的爱。神又帮助我以神的爱来爱她们。她们个性不一样，我的老二个性比较强。在他10多岁时，念高中时，有一次他做了一些不太对的事，我就提醒，告诉他，但是他那时以为他做的是对的事，所以我是用问的方式，艾丽娜，这件事为什么这样发生？你这样做吗？他就跟我说是，可是不想多说。我也带着极大的爱，没有在那个时刻，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再说，不想听的时候再说。我知道他不想听，可是爱催迫着我，我不愿意他活在错误中。我找一个机会，又再问他这个问题，同样的问题。这时他不是说是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你已经问过了，我已经回答过了，你为什么再问呢？”我为什么在问呢？他其实不想听，那么他不回答我，他要责问我，他要指出我的错误，他不是要我告诉他的错误。我就带着含忍的爱，我就没有说。可是我跟他说，如果你想起了，你有什么需要跟我谈这事的，你就来跟我谈。我们再谈，如果你不愿意谈，我就不会继续的问这件事情。他都不回答，就是他不想谈。我把他交给主，说主啊，我没有办法在血气中跟他沟通这件事，只有你的圣灵，只有你有办法。那么让圣灵去改变他，让圣灵去带领他。不到一天。他跑来跟我说：“爸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跟你的态度不好，求你宽恕我。”我就宽恕他。我知道时机到了，是圣灵使得他生命成为一个受教的生命。而当我跟他说：“我不会再跟你提这件事。”我是在灵里已经早已宽恕他了。主不是在我们认罪悔改时宽恕我们，是在我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最大的苦难受我们的迫害时，他就为我们祈祷，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，他就宽恕我们，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宽恕别人，如同父宽恕我们一样。我宽恕他们，我宽恕了艾琳，所以我继续的照顾他，他该有的照顾一点都没有。做一个女儿，该吃的我不给她吃，该照顾的我不给她照顾，该带她去上课，不开车，不愿意去，我一样的很好的态度带着她，这是神 在我们失丧的时候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扶持我们的软弱，他没有舍弃我们，他就在我们的身边，爱着我们，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。就是这一份爱，还令他觉得他要跟我说对不起。我说：“爸爸已经宽恕你，我宽恕你。”我就问他说：“到底什么地方？”你要向我说对不起，我的态度不好，我宽恕你。还有呢？没有了，想不起来了。我说你想不想知道爸爸为什么这样跟你讲？他说我很想知道。我就带他来读约翰福音的21章的第15节，耶稣基督3次的问彼得。我说耶稣知不知道？他问过彼得。耶稣当然知道，耶稣知不知道这答案？耶稣当然知道。那么，耶稣为什么问彼得一次、两次、三次呢？是因为彼得不知道，主愿意他知道，要帮助他知道。我说：“爸爸问你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其实爸爸知道问过你，只是你不知道爸爸在问什么。那么，所以爸爸要继续的问你。”我说。有一天，爸爸会年长，记忆力会消退。当我年长，记忆力消退，我可能会忘掉我跟你讲的话。再问一次，难道那时你就可以对我凶吗？他说：“爸爸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对不起。”他跟我说：“爸爸，以后不论你问我几次，我都要好好的一次又一次的回答你。其实我没有把握会不会忘记。”我不是说我一定都记得所有的事，但是我记得神的道，就是做子女的要遵从自己的父母，做权柄底下的要顺服权柄。那么我们要以顺服，就是这心谦柔和的心来承受神的道。这虚心的人，就是能够承受神的国，神国的丰富。我就开始跟他讲。为什么我要问他？为什么我要告诉他？他就明白我说的事。我现今已经忘了到底发生怎么样的细节，我只知道这个过程。但他就跟我说：“爸爸，我非常谢谢你。”他跟我说：“爸爸，我有一事要求天主，就是求神应许我，一定让我比你先死，你要比我晚死。”我知道他的意思，他就说：“爸爸，我不是希望你死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只要活着，你都会告诉我的错误。那么你死了，谁来告诉我呢？”我说：“圣灵会告诉您，纵使我活着，也不会天天跟你在旁边。就是鸡可以告诉彼得，圣灵可以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爱主耶稣。”就要遵行主耶稣基督的诫命，那么主就应许我们要把真理的灵赐给我们，那不会离开我们，住在我们里面，又在我们周遭的圣灵，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。当我们真的爱神、爱主耶稣，主就应许要把圣灵给我们。那么爱主耶稣就是要遵行他的诫命，就是要遵行他的诫命。艾琳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我真的明白了。”他又告诉我说：“爸爸，我们学校教我们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我觉得这是对的。所以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？你为什么阻挡我这个喜欢的事？哦，我不知道他在学校学了这个错误。世界给我们很多很多错误的教导。”其实，现今的教育有很多更糟糕的事情灌输在一个纯洁的孩子的心中。那么他说：“原来真理是只要神喜欢就好，不是我喜欢，是神喜欢，主喜欢，圣灵喜欢，阿爸父喜欢。”我说：“你说的对，你明白了。”所以，主耶稣他问彼得。一次又一次，主也把这一段赐给我的领受，也在圣灵的带领中，我慢慢的跟艾琳 读这些话，他就看到了自己很有把握，我绝不会跌倒。他觉得他是对的，他是好学生，他把老师教的实行出来。但是他发觉大大得罪了圣灵，得罪了主，他是真的悔改，他真的从那一刻起，不论我跟他讲几次，他都每一次很好的带着敬畏的心来回答我一次又一次。也是我问了2次3次，后来我不需要多说，他真的明白了。第一次不明白，可是会明白，神就是这样的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问我们。那么第二次，主又问彼得说："你爱我吗？"彼得说："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"耶稣第二次就说："你牧养我的羊。"这个牧养用的是 shepherd，tend my sheep，就是不单单是喂小羊。你有了一个神给你的爱，你带着这爱可以照顾了弱小的羊，也就是这弱小的羊好可爱哦，你愿意爱它。可是这个羊长大一点，会有自己的意见，跑来跑去，你就要受考验了。你还要不要牧养它？艾莉小的时候真的很可爱，那么大了以后，10多岁的时候有意见，那么我要不要牧养？也包括着教养、教育它、管理它、管教它。这一个成长的羊，你要有更多的爱来爱它。耶稣说。你牧养我的羊，第一次是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也就是喂它吃。现在是不但喂它吃，还要牧养它、照顾它，有 tend 的意思，就是把主的羊照顾得非常好，就像阿爸父把羊交给主耶稣，主就喂养我们、照顾我们。当我们不顺服时，他还这样的喂养我们，彼得就是在这个状况，跟随耶稣基督3年了，确实领受了很多的恩惠。他也曾经在众人都离开主耶稣，当主在约翰福音第6章说："你们要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活到永远。我的肉是天降的神粮，是为世界而赐下的。你们吃了，喝了，吃了我的肉。"喝了我的血就会活到永远。很多人听了就说这话生硬，谁能听得下去呢？他们就离开了主耶稣。可是主还是带着爱讲这一个人不愿意听，可是他还是说了。他就问12个门徒：“难道你们也要离开我而去吗？”也就是神是爱，agape 的爱。并不强迫，不以不义为乐，却以真理同乐，不会蛮横的、骄傲的坚持自己的想法，而是把神的真道以柔和的心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，活出神的爱。这一份爱是不改变的，是温柔的，是慈祥的，是恒久忍耐，还有。又有恩慈，满了恩典，满了慈爱的这一份爱，也是很久的忍耐，long suffering 的忍耐。你要牧养主的羊，也包括了一个不听话的羊、跑来跑去的羊、捣乱的羊，就不像一个小 baby，它只要吃奶，很可爱。我们现在就是看着自己生给我们的第一个外孙，第二个就是孙辈的孩子。这个大的已经2岁了，他的意见可多了，他的意见非常非常多。我们要带爱跟他的意见，把他导到神的爱中，那不太一样。叫他在这里，他有时一定不要在这里。但是那个小的，在这里，在那里，他都是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很不一样。 这小羊跟大羊不一样，可是神的家中是有小羊、有大羊，还有老羊。记忆力不好了，就一直在问同样的事。那么我们也一定要带着爱，不因着他的记忆不好而轻慢他，也不因着这个羊的背逆、不懂事而弃绝他。因为凡是到耶稣那里的羊，没有一只会失散的。主都不会气死我们。第十七节，第三次，主又对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而且是指名道姓的，就对着你说，别人不能回答，只有你回答。你不是回答了两次吗？那么为什么又在问呢？而耶稣第三次的问题：你爱我吗？这个爱。”用的是彼得说“我爱你”的爱，philia 的爱，人的爱，因为你以神的爱来爱我吗？他说：“我以人的爱来爱你，因为没有把握。”他这样说。那么，我以人的爱爱你，再回答第二次，主说：“你以神的爱来爱我吗？”那么第三次，主说：“你真的是以人的爱来爱我吗？”这是你说的，就用你说的这人的爱，你是以这。Philia 的爱来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他就忧愁，也就是他有一些还不能够得着耶稣基督圆满启示的部分，他需要神继续的告诉他。所以，我们得着神起初的爱。我们要在心中不断的在火中去温暖这爱，活出这爱，让这爱长大成熟，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完全。而这一个完全，因为主问了第三次，这跟第一次的他很不一样。今夜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他也觉得说：“我绝不会不认你，纵然别人都会跌倒，因为经上的话是对的。牧人被击打，羊群就要四散，但是我不会。”他的想法不是来自神的，可是神要改变他，破碎他。他这么有把握，这个把握出于人的，其实是。在属灵上，在真理上，这个错误，保证你会错，却不是我没有把握，我没有办法。但是神啊，你有办法的这一个神，要让我们的爱是成全的。所以第三次，他就忧愁，他开始忧愁，就是他回答两次，还有第三次，他不知道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？而这一个忧愁跟前面的那个态度，纵使人都会跌倒，我不会跌倒，我绝不会否认你，我死都不会否认你的那一个刚硬，跟现在的忧愁，就是一个骄傲跟谦逊的完完全全的这一个对比，这一个骄傲被破碎了。就是没有把握了，我们对自己的把握不见了，对自己的把握完完全全被击毁、击碎。艾琳就是被击碎在这一点上，她不再犯同样的错误，她不再想只要我喜欢就可以，她要想只要神喜欢才可以。她不再觉得爸爸或别人不能再讲一次。凡是他听到再一次、再一次，他就用心的听，想要知道的更多。神就是一步一步、一点一点，把我们很多生命的刚硬、不好的地方都破碎，让我们能够像他、像阿爸父一样的完全。那么，这一个被破碎，就是对自己再也没有把握；这一个破碎、忧愁，英文用的是。Grieved 也用了另外一个字 sadden，就是很忧伤，and hurt 就是我觉得忧伤到有一种受伤，这一个神的爱要破碎我们，神容许的这一个环境中的击打，也要让我们的灵能够在这一个神的击打中，圣灵的火的炼净里，外面的刚硬像外壳的麦壳破碎了，里面的生命就会出来。那玉瓶被打碎了，里面的香膏就会出来。耶稣基督的芬芳就要从我们的生命中完完全全的出来。我必须要先承受神的爱，我才能以这个爱去爱神交给我的女儿，否则我不知道怎么对付她，怎么帮助她，我也不愿意只是用我肉性的办法去伤害她，她又没有得着，只是伤害，而是神破碎了，神要医治，神整理了。神要恢复，神的恢复是有步骤的、有次序的。我们就看到神如何在恢复亚当的后裔，让我们重生得救，进到他的国度里，不致伤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他如何来到这世上拣选的彼得，又如何让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如何的一步一步的被神的手整理破碎，而这一个。神的话使得他忧愁，就是有时我也深深的感恩神啊，你的尺度是圣洁的，我实在很忧愁，我达不到，但是我也很感恩你没有降低你的标准，你是把我提上去，因为我没办法，你有办法，在今天。我们在播饼的时候，有好几位都见证神啊，你让我看到我的骄傲，我的思想上的框架，你在丰富我的生命，你在破碎我，你让我觉得很无助，很无助。你给我一首歌，而那首歌我知道是你给的，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这首歌。听到这首歌，唱到这首歌，居然我就对我的手机说了这个歌词，这歌名，哎，这个歌就开始放了。这是神的手。当你听到了神的歌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，我所有的无助就立刻得到了更新，就是神的话要更新我们，那么神的话要完完全全更新我们。他虽在天上，住在至高的天上，却与谦卑者、心灵破碎的人同在。这是以赛亚先知书57章，为了苏醒谦卑者的灵，提升振奋这一个谦卑的灵，把我们提到天上，在他的喜乐里，在他的圣山上，与他一同欢乐。那么，神的话再一次的、第三次的、重重的，其实也是温柔的、丰盛的、彻底的进到了彼得的心中，就是不单单是在他的魂里，已经进到了他的灵里，就是魂他有把握，就会扼杀灵的启示。那么，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要除掉一切可以。让灵跟魂都被分开，神的话是活泼的，是有效力的，比双刃的利剑更要锐利，可以刺入灵与魂的分离点，分开思想情感的这一切骨髓跟骨骼之间的分离点，完完全全分开，就让他看到他的这一个有把握的魂是没有把握的。这是神的话所成就的，而神的话是一步一步、一步一步的把它带到完全。这是他是以一个破碎、忧伤、再也没有把握的方式回答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。”前面他知道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是主知道。 可是他自己不知道，他不知道的地方，现在他没有把握了。他说：“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完完全全知道我，你知道我爱你，那么我生命的尺度就是这样爱你，这样的，我愿意爱你，那我也只有这样的方式爱你。可是神在扩大他的爱，神让他真的在破碎中，他的生命改变。”更新，就是原来那一个刚硬，完完全全被破碎。这一个破碎，当你被神所破碎，这一份破碎的爱，人就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到神在你里面的爱显示出来。这一个破碎的生命，是能够很快的在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，向人说对不起。甚至于自己做了很好的事，却被人误会而不伸冤、不埋怨，而让阿巴父的性情在一个破碎的人身上完全显示出来，就是神要世人看到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是神的儿子，是世上的光，这耶稣基督的真光就能够释放出来。当彼得第三次回答耶稣，这一份忧愁，这一份伤心，就是要他完完全全从那里得着了灵里面的满全跟喜乐。主耶稣说："你喂养我的羊，你不但可以照顾，你还可以喂养，也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完完全全被圣灵的火。"圣化、净化没有杂质，被圣灵的水完完全全洗净，完完全全为主而活，就是过奉献的生活，就是在祭坛上面，我们完全为主所用。这祭坛上的神的供物，这羊也好，这鱼也好，这饼也好，神就破碎。神就把这一个准备好的生命，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，就把他自己赐给我们，成为永生的食粮。那么，他也把他的仆人这一份破碎的生命，成为供应别人的这生命的食粮，是为爱而让自己的爱进到别人的生命里。这第一粒种子就是耶稣，后来结出许多的子粒，就是得胜的基督徒。这得胜的基督徒也是这同样的生命的种子，要撒在这世界的田地里，要在人的心中都能够有同样来自神的生命。所以他有神的生命，就可以以耶稣基督的爱喂养。我的羊，要能够喂养主的羊，就要有主深刻的话去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能够像主一样成为一个牧者，善牧、关心主的羊，甚至为主的羊而舍弃自己的性命，就像我们的主一样。主在第三次也肯定他。喂养我的羊，主就没有再问他：“你爱我吗？你比别人更爱我吗？”因为主知道他得到这答案，主早就有这答案。那么主的答案已经印在彼得的心中，主就继续的告诉他：“为此，不论我们的生命到达什么样的尺度，都要记得，神凭的人是有福的。”这一个。温和的生命，柔和谦逊的生命是有福的，因为神的国是属于他们的。我们得着了神国的丰富，才能把这丰富供应给其他的人，一起进到这个丰富里。主就继续的告诉他这一件事，让我们好好的学习，就是主啊，我不知道，求你教我，求你教我。 我以为我知道了，我的知道就到此为止，因为我还不完全知道。求你继续的帮助我，我要知道的更多，我要知道的更多，我要知道的更多，我要爱的更多，我要依靠的更多，我要听你的话更多。只要你喜欢跟我讲的任何的话，有时我们听了确实是有一些伤心的。那么我愿意，不要为了这一个旧的骄傲为把持不舍，愿意在真理中。全部把自己给神，让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是有路的，畅行无阻。主就继续的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随意往来；但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耶稣说这话。是指着彼得将要以怎样的死荣耀神？是在神的旨意中，他命定是要成为殉道者，是一个愿意顺服、听命至死的顺服的绵羊，听命至死，像耶稣基督，他听命顺服阿爸父的旨意，而把他的生命。献给神，为救赎我们而死。神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这是主对他说的第一句话，又是复活的主耶稣，让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过程，再跟他讲的这句话，这句话是多么多么的重要。不要忘记神对你讲的第一句话。有一次在祈祷中，何冕说。我们在祈祷里，今天就去享神的恩典。记忆反复的思念神对你讲的第一句话，我们中间好多人讲了神对他讲的第一句话，我看他们的生命真的是按照这句话在成长。而那一天再讲的这句话，要再一次的回到神对你讲的那一个永不改变的话。主耶稣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。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我按照你的名字呼召了你，你来跟随我，我就知道我生命要一辈子跟随他。我一定要听我神的话，我喜欢听他的话，听他的话，跟随他。当我听他的话，我碰到的问题，他会帮助我。最近有一个做父亲、做母亲的问我。你是怎么教育你的孩子？当他们小的时候是怎么教育？其实是神的恩典，神会教我们，也让我们学习的教给我们的孩子。我刚才讲到我的老二，他的那个悖逆的过程，神怎样的在爱中改变他的生命。我的老大，他比较温和，他会愿意听你的话，可是他不是没有意见。有时他有他自己的意见。当他大学毕业后，他想要到纽约去工作，就在纽约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。神祝福他的工作，那么他在祝福中就交了很多世界的朋友，在那里的人很多喜欢喝酒。他住的地方在纽约，有时我走在路上，这条路就是一个酒店加一个酒店，一个酒吧加一个酒吧，到处都是很多的人在里面喝酒。他就开始，本来是喝一点，后来喝得越来越多，就变成酗酒。我爱他，他知道不好，可是他没有能力胜过这酒的吸引。我就鼓励他，跟他一起读经。我求问主，主啊，我要读什么呢？主说，要充满圣灵。不要喝酒。那么会听神的话就是明智的。我们要的是圣灵的酒，而不是世界的。世界的酒也叫 spirit，worldly spirit。那么神的灵是 Holy Spirit，让我们的灵要充满圣灵，不要世界的酒。我就跟他读十铜女，就说读十铜女。他听了神的话，都会让他很快乐。下一次再读的时候， 左右说在读十通里，我又跟他读十通里，每一次都读十通里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因为我是权柄，权柄是带着神赋予的权柄，那么权柄讲的话是有能力的，所以不能随便去讲一些不该讲的话，不能说诅咒的话，所以我不能说你这个糊涂的童女。如果这样说，诅咒他就是糊涂童女。我只鼓励他说，明智的童女是这样，我们要成为明智的童女。一直跟他讲这两个差别，其实讲的就是讲的他的生命。可是他就是听得很高兴，很高兴。彼得也有听不懂的时刻，所以他有他听不懂的时刻，我就继续的讲，很感谢神，讲了好多次，大约讲了10次，而每次都有神新的光，新的启示。不是讲同样的话，主说一次，你爱我比众人都更深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第二次说，你爱我吗？第三说，你爱我，每次都不一样。神讲的每一次话都不一样。今天我在读这一段，也有不一样的体会，不一样的认识。神的话是日久而长新的，是不改变的。那么我就带着他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。有一天，他在回家的路上，走在路上，他心里想说：“为什么我的爸爸一直在跟我读十同女？是不是我们一辈子的读经就是十同女，十同女？因为他没有懂，来接受新的。他停在这里，需要再告诉他。那彼得这三次否认耶稣不能停在那里。耶稣用炭火，可是不是那个他否认耶稣基督的炭火，而是造就他的爱的温暖的炭火、奉献的火、洁净的火、圣化的火。而耶稣基督在那里让他吃饱了、喝足了，就在那里在帮助他。所以我是带着爱跟他在爱中，神的爱中，他就想说：难道我真的是糊涂的童女吗？这个问题一问，我没说。圣灵使他想起，他就看到原来他真的是属于这一类。如果你是明智的童女，你会知道谁是糊涂的童女；你是糊涂的童女，你不知道谁是明智的童女；你是这一个昏睡的，你不知道谁是醒悟的。你若是醒过来了，你知道谁是昏睡的。如果我是糊涂的、昏睡的，我怎么知道他是睡着的还是醒悟的呢？我们必须要从睡眠中醒过来。复活的主耶稣要亲自光照我们，在光中继续的醒悟，去帮助神召叫我们，唤醒那一些糊涂的、昏睡的，让他们都醒过来。我的责任是要带着我全家都醒过来，包括我的两个女儿。当他在问，他在想，似乎我是糊涂的。其实我们常常想自己很好，就像彼得想自己很好。那么这个想自己开始真的也有点忧伤。神就跟他，主耶稣跟他讲说：“艾梅，你爱我吗？”他跟主耶稣说：“主爱你。”就像主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爱你。”主给他的第二个问题：“你爱我多还是爱酒多？”这是什么问题？酒怎么能够跟主相提并论呢？但是这一个问题问别人可能，哎，为什么会这样问呢？可是问了艾梅，在圣灵里，他开始哭泣。他知道他爱酒太多了，可是他也知道主才是他的最爱，而这个最爱不喜欢有另外的偶像，叫做酒。他在哭泣中悔改认罪，他说：“主，我爱你。”事实上，他尝过主的爱，其实也是不听主的话，已经被世界的灵所蒙蔽了，而失掉了主是何等何等的甘饴的这一份美好。那么， 主再一次的跟他讲，你爱我还是爱酒？你爱哪个多？第一个问题，你爱我吗？他很好回答，我爱。第二个问题，他也很好回答，他说主，我爱你。从那一天起，他就没有喝过酒。以前不能断的那个酗酒，戒酒，戒了又再喝，喝了更多。而从那一天，他就没有喝过一滴酒。他充满圣灵，他的生命更新改变。主，真的让我们经历到这一个他恢复我们的过程，是因为我们经不起他那一个完全的荣耀，他要准备我们，把我们准备好，让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。我们今天读到的约翰福音的21章，主跟彼得在问他3次之后，告诉他牧养他的羊，也告诉他未来他会要为主而舍命，完全不一样的生命，而且是指责彼得要怎样的死荣耀神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："你跟从我吧。"这是21章约翰福音19节。你跟从我吧，你跟从我吧，你是我的羊，你听我的话，跟随我吧。主有对你讲的话，你要听他。你不要再喝酒了，你要充满生命。你不要再嫌主一次又一次的跟你讲他要讲的话。有的时候人会在同样的苦难中，一次又一次的责难中，直到你明白，就不需要再这样的痛苦。有耳朵，一定要听圣灵向他说的话。我们一起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这含忍又有恩典的慈爱，满满的爱，你含忍的爱帮助我，没有气责我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恢复我的生命，让我这一个悖逆的灵、不顺服的心，这不喜欢听你的话，或是听你的话之后却骄傲起来，没有更多的明白、认识你的爱。主耶稣，求你打开我的心，破碎我的心。让我心中没有任何的骄傲阻挡，你能够把你的国赐给我，让我的心是柔和的，是谦逊的，是温和的，不抵挡你的话。你的话要带出一切的丰富。温和的人是有福的，天国是属于他们的。求你把我们这小小的羊群都圣化，准备成心里柔和谦卑的，愿意你在爱中破碎我们外面的人，破碎我们外面的把握，外在的骄傲，让我们在你的爱中，你的圣灵在环境中管制我们所生活的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场合、每一个状况。你借着环境中向我们所说的话，求你赐给我们圣灵，在里面来解释你的话。一经你圣灵的解释，就要发亮光照，连知识浅薄的人都要通达知晓。主耶稣，我是一个知识浅薄的人，我是一个无知、骄傲、固执的人，却是你的怜悯。没有气责我，帮助我，更新我，改变我。深深的感谢你，主耶稣，我愿意听你的话，我愿意敞开我的心，求你向我讲话，求你不要向我静默不语，让我能够天天听到你爱的话语，让你的话每一天都临到我。 让你每一句临到我的话，我都以喜乐的心，喜乐的来承受，敬畏的灵，把你的话当话。主耶稣，你要我做的事，求你赐给我醒悟的灵，敬畏的灵，立刻回应，按照你的话语生活。你要我不做的事，弃绝的事，我就立刻弃绝。我愿意悔改，你指出我的错误。主耶稣，你是普照世人的真光，你的光照亮世人的心，也要照亮我的心，把我心中的思念完完全全显明在我的眼前，让我心中的罪恶不合乎你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，这你不喜欢的，在我里面的一切显示在我的眼前。我要向你认罪悔改，明认我的罪，求你用你在十字架上为救赎我清流的宝血，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就能以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的来跟随你，来亲近你，来侍奉你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。让我心中的思念、口中的话，都讨你的欢心，荣耀你的名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